大家好，今天是12月3号星期六，我是 Jack， 欢迎收看国际风云。江泽民在上海死亡，他的遗体12月1号下午由专机送到北京，习近平、李克强等人到机场迎领。江泽民的夫人王冶平随专机抵达北京并现身，由习近平率领的江泽民治丧委员会同一日发出第二号公告，6号将举行江泽民追悼大会，但是不会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对此专家分析认为，这个其中可能有四大原因。据官媒央视报道，江泽民的遗体昨日下午由专机从上海运到北京西郊机场，习近平和李克强、栗战书、汪洋、李强等多名中共高层亦都在现场迎领。值得注意的是，先落机的还有坐在轮椅上的江泽民夫人王冶平。等江泽民遗体落机的时候，央视公开画面可以看到江泽民遗体睡在透明棺材里面，且仍然佩戴着招牌黑框眼镜。而中共官媒曝光已故前中共领导人的遗体亦都实属罕见。根据江泽民治丧委员会发布公告，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委员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在12月6号朝早10点北京大会堂举行江泽民的追悼大会。追悼大会将延长直播，全国人民默哀3分钟，防空警报鸣响3分钟，停止公共娱乐活动一日，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然而对于江泽民治丧委员会发出的公告，有网友表达不满，说死一只懒蛤蟆有什么可以默哀的呢？亦都有人质疑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太反常，说没有遗体告别就不要说什么时候死的了，看来是早死了，现在只是发丧，尸体不可能放那么久，所以早点烧，只能不搞遗体告别了。另外，由江泽民死亡正值民间反抗封控的白纸运动席卷全国，有网友认为不敢举行遗体告别是害怕爆发学潮。对于江泽民不举行遗体告别式，前中国人权主席刘青10月2号对大纪元分析说，这个有点不寻常。一般情况下，中共的匪首通常都有遗体告别仪式，估计是因为江泽民遗体太难看，所以不举行。原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李元华在2号对大纪元分析说，江泽民不举行遗体告别式有多种原因。第一，胡锦涛在20大闭幕上被架离会场的问题至今没有讲明原因。如果胡锦涛这次不出席，外界肯定会猜测胡锦涛怎样了，团派怎样了。第二，习近平不希望外界过度解读，他已在表面做出党内所谓团结和谐的气氛，不愿意在这个时候将党内你死我的权斗摆上台面。第三，最近的白纸革命可能亦都令到他心烦意乱，老百姓都喊出了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虽然他解封了一些城市给这次抗争降温，但是依然民怨再度，他就以疫情为藉口一切从简，然后不举办告别式。第四，是按照正常来讲，中共对于领导人死亡应该早有预案，只不过最近的事态发展太快，可能不在他的预案之内，所以就从简了。此外，刘青还指出更大的原因可能是习近平用这种方式敲打江泽民派系。刘青说，因为习近平上台之后一直在清理江泽民真庆红派系，江泽民死了，他不能够完全取消对江泽民的追悼活动，但是又不甘心搞得太隆重，所以简化程序或者取消一些环节，让江泽民得不到一般中共的匪首待遇。12月2号，芬兰总理马林在访问悉尼智库洛伊研究所时候表示，民主国家必须警惕中共影响，并减少对专制政权的技术和能源依赖。在今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芬兰申请加入北约。马林指出，澳洲和芬兰等国家必须打造共同生命线， 并指定遏制中共经济挑战的措施。他说现在是时候停止天真了，在中国问题上亦都是这样。他呼吁民主国家在重要领域拥有战略自主权。在2号当日，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会见了马林，讨论坎培拉和欧盟的自由贸易协定。马林表示，不断变化的全球安全环境正在拉近澳洲和欧洲的距离，而在中澳局势紧张的情况下，坎培拉和美英国家结成了更紧密的联盟。他说，我们都对中共有担忧。他表示，乌克兰战争的爆发已经表明民主国家需要建立更紧密的贸易和战略联盟。而且他说，我们必须确保在涉及中共的时候，我们没有那些关键的依赖。美国最新的核能力隐形轰炸机经历多年的秘密研发之后首次公开亮相。在2号，五角大楼在加州 Palmdale 空军基地展示了新版 B-21 隐形轰炸机。相关做法是美国对中共威胁做出的回应之一。美联社报道指出， B-21 隐形轰炸机经过了30几年的开发研究，它是五角大楼对它三维一体核战略进行改造的一部分。除了开发新型轰炸机以外，核弹道导弹发射井和舰潜核弹头是另外两个重点。目前有6架 B-21 投入了生产线，而美国空军的目标是制造100架轰炸机。这种最新式轰炸机的成本暂时未知。美国南达科他州参议员 Mike Rounds 表示， B-21 是美国为保卫我们自己和盟友而开发的最先进的武器系统。预计南达科他州将成立容纳 B-21 战斗机的第一个训练中队。这种最新的战机之后亦都将驻扎在德州和密苏里州的基地。在美国推出最新战机之际，中俄两国最近在东海举行战斗机联合巡逻，而中共战机仍然在持续对台海地区构成威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这个星期表示，中共的压迫政策令人关注。他指出，北约将继续维持对乌克兰的支持和援助，但是成员国亦将考虑到新的挑战，包括来自中共的挑战。五角大楼在这个星期发布的年度中国报告中说，北京政府计划在高超音速、太空能力、网络战等多个领域取得进展，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和开放的国际体系造成重大结构性挑战。中共真的会改变吗？带领中国群众喊出了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的青年现在怎样呢？据阿波罗报道，那一日黄南振臂向天空高呼共产党，而群众只是呼应他说下台。而较晚时候，警方就找上了这间酒吧，黄南依然觉得自己是骄傲的中国公民。只是这次警方不是好像星期六示威现场那么温和，他们将黄南带上手铐带走。他的朋友告诉任美乐，警方没有出示逮捕黄南的正式拘捕文件。三日过去了，这名年轻人依然毫无音讯。在大部分走上街头的年轻人一样，这个是他人生第一场抗议活动，而且发生在他的27岁。抗议地点距离他工作的酒吧只有踩单车几分钟的距离。人们在那里放了花束，点起蜡烛。好多人高举白纸，向疫情封控提出无声抗议，亦代表那些有诉求但因为各种顾虑无法发声的人们。任美乐是经济学人的撰稿人，他上前跟黄南讲话。他说疫情的封控和他这一代人难以生活，但是中国各地抗议事件所关注的远大过疫情。黄南说，我们要争取的是作为公民的基本人权，我近来有强大的无力感，觉得生活无意义，或者生活存在着某种生活信条，但是那个是共产党造成的。他说，我希望我们国家不要再是一党独裁政权。他星期日凌晨4点左右兴高采烈地回到家，接着在社交媒体发文说， 如果我的演讲有啲用，咁我嚟成为一个理想嘅中国人又近咗一步。佢嘅母亲传讯话俾佢知，妈妈以你为荣，但系亦都警告佢要多加小心。而而家三日过去啦，冇一啲佢嘅消息。十月一号晚上 ，Twitter 账号李老师不是李老师嘅网友铺出咗网友投稿，提到南京传媒学院学生表示。辅导员话：十月比较敏感，学校时刻监控翻墙，且所有人的手机都在后台被监控。他们说，凡是超过三人的群组发布敏感信息，全部都会被监控，还要求学生在外面接受采访不要乱讲嘢，更语带威胁话出事耽误一生等等，亦都要求学生不要翻墙，话学校时刻监控。而学辅导员更是提醒话，你们的手机都在我们后台监控，我们可以看到你们发的信息，撤回的是什么都可以看到，还透露校内有警察进驻。日前美国南达科他州发布202010号行政令，称抖音涉嫌参与收集美国情报及用户私人信息，从而控制美国人民，因此正式封杀抖音，禁止州政府雇员和承包商下载抖音客户端，以及使用南达科他州赞助的手机或电脑访问抖音网站。台湾国策研究院执行长郭玉仁对希望之声表示，如果同济之间或朋友之间都在使用抖音做主要交流的话，那你会不自觉地就去透露了非常多的这个情报或信息。咁呢个影响层面当然系全面性嘅，唔会系只有国家安全，例如话经济安全同科技安全。台湾东海大学政治系教授邱思仪即系认为，抖音嘅毒性堪比孔子学院。佢对希望之声表示，主要系佢能够去藉由抖音嘅呢一种演算法或者系议题设定而去影响美国嘅舆情。呢一点其实我觉得是美国人比较需要击破而去担心的。他还说，抖音的功能就等于是孔子学院，对中共来讲，其实孔子学院就是反攻美国荷里活文化的一个最强的利器。他说，我们讲句比较重的话，杀人于无形，影响美国政局于无形，那抖音亦都一样，他其实就是孔子学院的社交软体版，他能够藉由抖音的影响慢慢地去影响美国的民众，尤其年轻一辈的想法，可能一朝一夕就是因为一个抖音的使用，可能对中共好感有增加，那他投票选出来的参众议员或者地方的民意代表就是亲中的，所以这个影响当然是无远弗届。抖音的间谍行为引起了多个国家安全机构的担忧，印度在2020年就以安全为由封杀了包括抖音、微信和阿里巴巴旗下的 UC 浏览器在内的59款中国 Apps。 邱思仪认为，印度和中共由于边界的矛盾，双方关系比较特殊，而且由于印度国内的贫富差距较大，文盲较多，因此中共藉由抖音很容易就会渗透到印度的境内势力。印度已经看到了这点，所以他们禁止了抖音，但是其他国家能否跟进可能短期内还比较不乐观。郭玉仁真的认为，要形成全球下架抖音的态势，一个是需要政府部门进一步的动作，再者还需要市场的配合，尤其是在言论自由、媒体自由的民主国家，当抖音变成一个主要的社交平台之后，政府要去禁止这款社交软体的难度是非常高。这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个就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